列位菩萨，学人玄尘今天为您讲述三雁殉墓的故事。话说在宋朝时，清溪王家的女儿性情温柔善良，好积阴德。她家的厅堂里有一个燕巢，一天母燕被猫吃了，三只小燕眼看就要饿死，他就用红稻喂它们，直到它们长大后飞去。这年冬天，王家的女儿得病而死。第二年春天，燕子又飞回来，绕着他家不停地飞。他的母亲就说啊，
我的女儿已经死了，葬在园中。你们要想找她，可以跟我一起去。
燕子跟随他到了墓前，他们一边飞一边发出哀婉的鸣叫。最后用嘴啄木而死。诗曰：三除师母补谁医，丈女恩勤幸免饥，如雪梨花春暗淡，年年魂绕故园飞。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列位菩萨，今天咱们讲的这个故事名叫红薯赋。从前啊，在天津有一个捕鸟人，他捉到一只雌性的红雁，而那只雄雁一直跟到他家，在外面哀鸣翱翔，到傍晚才离去。第二天捕鸟人很早就出门了，发现那只雄雁已经来了，飞鸣着跟在他身边，接着呀就停到了他脚下。捕鸟人正想把它也捉住，却见它伸着脖子一起一伏，从嘴里吐出半锭黄金。捕鸟人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你这是想赎回自己的妻子啊，于是就放了雌雁。两只红雁来回相互打量，似乎又悲又喜，然后就双双飞去了。捕鸟人用秤称了一下，这锭黄金有2两6钱之多。贺子点评说，这锭黄金是从哪儿衔来的呢？而捕鸟人能明白他是想赎妻，也算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。不知这只雄雁前一天傍晚独自离开后，那一整夜是怎样的辗转不安呢？有诗为证：秋胡重见喜开颜，几熟闻鸡入汉关，人世黄金如此易，不劳再逐望夫山。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列位菩萨，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名叫乌郎苍女。从前啊， 有个叫汤初焕的人，在江西协助郡守处理政务，在任时生了个女儿，满一周岁时，当地人送了一只鹅，脖子被核弹给压折了，成了之字形。汤初焕的夫人觉得他可怜，就养了起来。后来任职期满返乡，亲戚又送来一只鹅，他的一只脚掌有残缺。汤夫人又可怜他，也养了起来。这两只鹅呢，一雌一雄，成了配偶。雄鹅叫乌狼，雌鹅叫苍女，只要叫他们的名字，便会应声而至。他俩走路的时候，就让缺掌的那只先走，吃东西的时候呢，就让折颈的那只先吃。一直养了30多年，等到夫人去世时，这两只鹅也哀叫着绝食而死。诗曰：至然有礼宛如宾，相敬相连30春，莫笑老鹅铜缺陷，昂藏敬祀两完人。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列位菩萨，学人玄尘今天为您讲述的故事名叫《虎父西关约》。话说在山西孝义县城外，周围这山上啊有很多老虎。一天早晨，一位樵夫穿行在草木丛中，失足掉进了老虎的洞穴。虎穴内卧着两只小老虎，洞穴像一个倒扣的锅，其中三面是锋利的石齿，只有前壁稍微平坦，有1丈多高，长满苔藓，十分的湿滑，这便是老虎出入的路径。樵夫跳了几次都摔了下来，只好绕着洞壁无奈地走来走去，哭着等死。等到太阳下山的时候，洞口一阵风起，那老虎呼啸着翻越石壁而入，口中衔着一只活鹿，给两只小老虎喂食。当他发现这樵夫蹲在洞里，就张开虎爪准备搏斗。一会儿又四下看看，见小老虎没有受到伤害，好像若有所思，就把剩下的肉给了樵夫，然后进去抱着小老虎睡了。樵夫心里想，今天这老虎已经吃饱了，明天早晨起来肯定会吃掉自己。早晨天刚蒙蒙亮，老虎从洞中一跃而出。正午时又衔来了一只鹿喂他的幼子，依然把剩肉给樵夫吃。这樵夫饿极了，拿着就吃，渴了就喝自己的尿。就这样过了一个月，慢慢的与那老虎就熟悉了。小老虎渐渐长大，这天老虎背着他们出了洞穴，樵夫一看急了，仰天大叫：大王救我！不一会儿老虎又回来了，弯曲两腿低着头，让樵夫骑到他的身上腾臂而出。老虎放下樵夫，带着小老虎就走了。阴森森的山崖里长满了灌木，连鸟儿的叫声都听不见，只有阵阵阴风从林中升起。樵夫一看又急了，再次呼叫大王。老虎回头看他， 樵夫跪着说：“承蒙大王救我出来，大王若是离开，我担心还会遇害呀，请您救人救到底，把我领到大路上吧，我死也不会忘记报答您。”老虎点头同意了，就在前面带路。等到了大路上，转身看看樵夫，樵夫又对他说：“我是县城西关的一个穷人，今天回去后啊，就再也见不到您了。回家后，我要养一头猪，在西关三里外的游亭等候大王，请您在某日某时前来食用，不要忘了。”老虎听了，点点头。樵夫哭起来了，老虎也流下了眼泪。等樵夫回到家中，家里人惊讶地问他是怎么回事，樵夫就把这些天的经历告诉了大家，全家人都非常欢喜。到了约定的时间，樵夫准备好了猪，正在忙着宰割，那只老虎却已提前来到游亭，没见着樵夫，竟然进了西关去找他。居民们看见老虎，赶紧叫来猎人，把路口的栅栏关上。猎人们带着长矛、棍棒、火铳、弓弩，纷纷赶来，打算把他活捉了，献给县令。樵夫听到后，急忙赶来救他。他对大家说：“这只老虎对我有大恩呐，请你们不要伤害它。”尽管这样，大家还是把那老虎捉住，送到了县府。樵夫击鼓大喊冤枉，县官很生气，责问樵夫。樵夫就把以前的事儿诉说了一遍。县官不信呢，樵夫就说：“请您亲自验证一下，如果我说了谎，愿受打罚。”县官亲自来到关押老虎的地方，那樵夫抱着老虎痛哭道：“救我一命的是大王吗？”老虎点点头：“大王是因为赴约才来西关的吗？”老虎又点点头：“我为大王请求释放，如果不行的话，我愿以死跟随大王。”话还没说完，那老虎就泪如雨下。围观的几千人莫不为之叹息。县官大惊，赶紧下令放了他。老虎到了游亭，人们把准备好的猪肉扔给他，老虎翘着尾巴大嚼，吃完后回头看了看樵夫，便离去了。后来人们把这座亭命名为一虎亭。有诗为证：虎解回思悯负心，何恩急难两全身，临其对泣悲风起，千载荒亭感路人。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列位菩萨，今天跟您分享的故事叫无锡白驴。话说这作者的外祖父东川济公居住在无锡，他曾养了一头白驴，有力而驯良，即使特别饿的时候也从不吃田中的庄稼。济公非常喜爱他，可没有多久，这头驴 被人偷走了。一天，济公偶然路过一个地方，有头驴远远向着他哀鸣。他过去一看，正是被偷走的那头驴，就用四两银子把它赎了回来。后来这头驴衰老有病，有人劝济公把它杀了，用它的皮来熬阿胶。济公回答说，这头驴为我效力十多年，现在却因为它老了就杀掉，实在太不忍心。这头驴正好在一旁听见，泪水潸然而下。这头驴死后，济公让人用破席裹着它，将它埋葬。诗曰：无溪水草乐忘年，风雪桥头忍恶旋，天物其容轻暴殄，怒渠黄毒灌溪田。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列位菩萨，学人今天跟您分享的这个故事名叫瑞士犬。话说在常州有户姓瑞的人家，家里贫穷，每天用糠秕喂狗。邻居是一位姓姚的富户，他家的狗经常有食物剩下。两家养狗的地方只隔了一道竹篱，姚家的狗每次都对着竹篱的洞孔摇着尾巴低声叫唤，像是在叫瑞家的狗过去。瑞家的狗蜷曲着趴在地上，只是抬起头打个招呼，绝不过去吃它的剩饭，平常总是这样。贺子点评：五代史说，南唐时期江州的陈氏家族总共有700口人，所养的100多条狗都在同一个地方进食，开饭的时候只要有一条狗不到，其余的狗都不先吃。看到这个记载，就知道狗不但能固守清廉，还懂得相互礼让。有诗为证：食品守斗立兴霜，多谢邻情惠其望，糠秕高粱都有命，畜番何敢笑低扬。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列位菩萨，今天学人玄尘为您讲述神鹰的故事。话说在明代，嘉禾太守杨继宗为人庄重果断，爱护百姓，礼贤下士，遇到郡内发生饥荒，饿死了很多人。杨继宗深切悯念民众的疾苦，来不及请示司道，就打开粮仓赈灾，救活了数以万计的百姓。他的仇家把这件事上告司道，以擅自支用粮仓、少发多占的罪名诬陷他。当那司道打开状纸时，忽然庭院中刮起一阵狂风，有几十只鹰飞过来抓走了状纸，飞到空中，纷纷用爪和嘴将之撕得粉碎。司道怒道：“鹰也敢来触犯我吗？”决定亲自前往府院通报此事。刚从船上下来，这群鹰又来了。 瞪着眼睛，奋力拍打着双翅，追逐鸣叫，就像是在辱骂他。那司道气急了，命令士兵猎杀他们。士兵有的用弩，有的用弓箭，有的用网，但飞来的鹰越来越多，根本没有办法把他们赶走。这时鹰群中一只老鹰向司道急扑下来，他赶紧用手挡住脸，可是头上的乌纱帽却被抓走了。群鹰再次用爪和嘴把诬陷杨继宗的公文撕得粉碎，那司道吓坏了，只好掉头返回，这件事才得以平息。杨继宗在嘉禾郡当了9年太守，风调雨顺，常有祥瑞出现。在他期满离任时，郡内7个县的男女百姓都赶来攀住车辕挽留他。当时的文士做了神鹰录，以传颂他的德政。诗曰：万古回声知守迟，为民获罪复西辞。愿书赫赫神鹰录，传遍皇堂太守知。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